陀佛。我们最近两个星期呢，花比较多的时间跟各位一起讨论三三昧。三三昧可以说是一切三昧的根本。就好像我们知道这个太阳的光呢，有三种颜色，就是红、黄、蓝。然后从这个红、黄、蓝三个颜色呢，在交叉在一起，产生很多不同的颜色。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三三昧呢，是所有佛法中一切三昧的这个根本、源头。那在后来所开发出来的种种不同的三昧的修行里边呢，都可以找到三三昧的这个因缘。所以对这一部分呢，我们花多一点的时间呢，跟各位来谈。今天请各位接着看呢，在我们的论文上面第五卷第十五页，第八行的中间，问曰：前言菩萨得诸三昧，何以故？复言行空无相无作。那么这个问题呢，是在问，就是在这个大品般若经呢，也就是诸位呢，我们看到第五卷的第八页呢，这个大品般若经的这个经文上面说呢，这些菩萨们呢，皆得陀罗尼及诸三昧，行空无相无作，以得等忍。那么这个得陀罗尼、得诸三昧、得等忍，这个是菩萨的三个非常重要的功德。也就是说，我们要具备一个菩萨的资格，我们就要具备这三个重要的条件，也就是得陀罗尼、得诸三昧、得等忍。那现在呢，对方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大品般若经的这个经文啊，说菩萨们呢得诸三昧呢，下面还加一句话叫做行空无相无作。我想这个问题是问得非常的好，而这个问题也说明了呢，就是大品般若经的这个经文的文字的结构呢，它是非常严密的。为什么呢？就是这个菩萨们呢已经得到了种种种种的三昧，但是根本上是离不开空、无相、无作这三种三昧的。所以就是说，他得诸三昧，得了种种的三昧，而怎么样呢？能够行以空、无相、无作，已经圆满了。所以其他的这个三昧呢，是离不开这个三三昧的这个根本的。好，所以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那我们再看龙树菩萨怎么来回答。答曰：前说三昧名，未说相，今欲说相，是故言行空无作无相。那么龙树菩萨呢，他回答呢可以分成两层啊、哦。第一层的回答就是说呢，得诸三昧，那么这个只是谈到三昧的这样的一个范畴，那到底修的是什么三昧呢？进一步金玉说相，就是进一步要说明这个三昧的内涵，所以才说呢言呢这个行空无作无相。那么这是第一层的回答。那第二层的回答更重要，若有人行空无相无作，是名得实相三昧。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已经直截了当的说明了什么呢？什么叫做得实相三昧啊？得实相三昧就是般若三昧了，就是契入般若智慧的三昧。我们知道戒定慧，戒定慧啊，没有戒一定慧是不能呈现的。佛法的智慧是要通过这个甚深的禅定而呈现出来的智慧的。所以一切的这个般若智慧 都是从三昧中而来。所以释迦牟尼佛他在讲这个大品般若经之前呢、他是先入甚深三昧的。我不晓得诸位呢读这个六祖坛经啊，有没有注意到一段这个文字。根据我所看到这个敦煌本的坛经哦，敦煌本的坛经里面讲啊，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呢，就是上座要说这个般若波罗蜜法，然后呢上台之后呢，他老人家呢第一句话就是说，大众啊，善知识，他说善知识呢，静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法，然后怎么呢？师良久不语，就是这个师父呢，在上了台，本来要讲经的，结果呢，很久很久，良久就是好久好久，不语，一句话都不说，这是什么意思？入定啊！凡是大的法，一定要先入甚深三昧，然后这个智慧才呈现出来。但是非常可惜，这个敦煌本的这么几句重要的话哦，后来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其他的这个原名之后，出现了这个坛经的版本呢，好像觉得“良久不语”这四个字是多余的，就把它删掉了，所以我们现在的版本都看不到这四个字。但是我觉得这个敦煌本呢，倒是把当初的这个情形呢，记载得很如实。那如果我们从这个佛法的角度来看的话呢，这四个字还是挺重要的啊，所以我们每次上课之前也都良久不语啊啊，我的良久不语是在做准备了啊。但是对大家很重要，就是我们要请大家静坐，就是说我们要学习这样一个般若的这个法门之前啊，大家心要静下来啊，因为心静下来了，有这个三昧做底子呢，这个般若的智慧容易现前，这个般若智慧容易相应啊、所以这个良久不语是很重要的。那么现在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呢，龙树菩萨他说呢，若有人行空无相无作，是名得实相三昧。那么这就是说明了，要契入般若智慧是不能够缺少空无相无作这三个三昧做基础的。那么也因为这样一句话，所以说明了什么呢？其实三三昧它是相通的，最后怎么样呢？都是要契入这个实相三昧。我们上次特别跟各位做了一个比喻，就是说好像一座城嘛，这个城叫做涅槃城，那这个城有三个门，一个叫做空门，一个叫做无作门，一个叫做无相门，不管你从哪一个门进去，进去的都是涅槃城。所以门的名字也许不同，门的形状也许不同，但是进去的没有差别的啊。所以这个三三昧的关系呢，从这个地方啊，也可以说是得到一个重要的一个讯息。如记说，若持戒清净，是名实比丘，就是说作为一个真正的比丘，比丘就是比库啊，就是梵文里面的比库。梵文的比库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乞食者的意思，或者是什么呢？就是在像奥义书里面呢，用奥义书里面的话来讲，就是托钵为僧者，就是拖着钵到处行脚这样的这个修行人。那我们要晓得啊，所谓的这个托钵为僧呢，它是有重要的意义的。在佛陀的时代哈，凡是所谓的修行人呢、大概是两种。一种是什么呢？是一子的僧团。在这个僧团的这个当中呢，大家有共同的一个作息的时间，而且经常要举行所谓的布萨。布萨就是什么？就在僧团当中经常要开会呢，开一个生活的检讨会，每一个人呢要反省自己，我有没有什么过失，我有没有冒犯别人，或者是带着一种帮助彼此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上面呢，就是诶，我觉得今天某一个人呢 他某一方面呢，有一个事情对我造成了不方便，或者某一方面的这个事情呢，让我呢感觉到这个是非常不妥当的。那僧团里面经常要开这种生活的检讨会，那我们要小心呢、啊，因为这个僧团里面大家都是为了修行的，修行就是要修正自己的身口意三业的。那如果说我们带着攻击的心的话，那这个僧团里面的生活检讨会也可能变成清算斗争大会哦，这个要小心。就是说，在佛陀的时代里面，大家是受到佛陀的一种精神的感召，所以这个时候在僧团里面呢，大家开这种生活的检讨会，都是为了修正自己的身口意三业，不是为了说彼此攻击啊，彼此呢好像要去斗争对方啊，批倒斗臭啊，不是这样一个目的的。那我们现代人呢，要这样的来过生活，恐怕不容易。我今天如果说啊，这个在大众当中呢，公开的这个说某一个同修呢，他怎么样怎么样的冒犯我，哇，我看那个同修呢，几天都睡不着觉，啊、哦，甚至也许还会在这个当中，也许直接的就驳斥啦，啊、哦，这防卫啦。所以我们这个时代修行的困难，就是在大家呢都不太能够反省自己，啊、哦，比如说多学一点佛法呢，都一天到晚在反省别人了。好、哦，反省别人做的很多了，反省自己的部分呢都做的不够了、哦。所以学佛修行进步进步，进步不进步，我总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有没有多做一点反省自己的功夫，这个是最实际的、哦。否则你学习的佛法越多，尤其你跟对佛教的这个戒律方面的知识越多呢，那么你对别人可能产生的攻击性可能会更增强。你造的业可能也会更重，这是我们大家很小心的。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讲到佛陀的这个时代呢，第一种修行人就是一直僧团，那么有一定的作息时间，每经常大概至少半个月一次呢，要开这个生活的检讨会。那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行脚，到处去行脚。那不管是一直僧团的或者是到处行脚的，都是托钵为僧。所以这个托钵为僧呢，就叫做比丘，就是乞食者、哦、那我们在中国的佛教里面呢，把这个意思作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解释，比较有深度的解释，叫做比丘呢，就是乞士、哦、乞丐的乞，那代表什么？上乞佛法，下其意识，就是从他的精神面来说的话，他所追求的就是这个佛法。那么从这个物质面来讲的话呢，就是希望从社会大众的这个扶持当中呢，得到他所需要的这个最简单的这个衣食。但是作为比丘，真正的修行的比丘，最要紧的是什么呢？就是持戒清净。我想呢，事实上我们要看，要仔细去看的话，出家众跟在家众真正的不同，并不是说你有没有剃头，并不是说你的衣服是不是一样，并不是说你的姓是不是已经改成姓氏。我觉得出家在家真正的不同，而且一个非常明确的不同，就是出家众有出家的戒律，在家众有在家众应守的这样的一种规范。这个是出家在家最明确的一个区分、哦、所以这一点是第一句话就很清楚，若持戒清净，是名十比丘，若有能观空，是名得三昧。那么持戒清净这是什么呢？是约束我们外在的身口二业的行为。我们的身口二业呢，是显现在外的，是跟别人会产生互动的。那么在我们与别人的互动这一方面，持戒的根本的精神就是不侵犯别人，尤其是哈、哦，在团体的生活里面，不侵犯别人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为什么在佛教的这个僧团当中，当初规定呢，不可以食五辛，包括什么这个蒜头，啊、哦，蒜， 蒜跟蒜头一样不一样？啊，一样。对不起，我不太植物学，不太熟悉啊。葱啊，葱这一类的食物都不能吃。那为什么呢？我想我们很容易理解嘛，因为在大众的这个生活里面，你如果吃这一类的食物的话，会口臭嘛。那口臭你就影响到别人的感觉啊，就妨碍别人了嘛。好，所以在僧团的这样的一种共同生活里面呢，这个持戒的根本精神就是不要去侵犯别人。但是修行呢，不只是修外在的，最重要还是修内在啊。修外在只是一个守规矩的人罢了，要修内在才会开悟啊，生命才能得到解脱啊。那么怎么去修内在呢？修外在嘛，要持戒清净啊，要修内在呢，就要修三三昧。所以这个地方直截了当的讲，若有能观空呢，是名得三昧，就是空三昧是一切三昧的根本。所以我们上上星期跟各位谈了，就是什么，这个空三昧呢又叫做王三昧，就是所有的三昧都离不开这个空三昧的这样的一个带领，这样的引导。所以一切的这个三昧的这个成就呢，都要最后要用空三昧呢来彻底的把它实现。所以说呢，若有能观空呢，是名得三昧；若有能精进呢，是名行道人。那么外而持戒清净，内而观空成就三昧，那么这样子呢，内外呢都能够保持精进。比如说你持戒不是持两天，然后这个一天不持，那这个就不延续了，不圆满了。也不能说观空今天观了一下，然后明天又不观了。所以精进的意思是持续不断的来用功，持续不断的来增强自己的功力。那么这样子呢，是真正的行道人。若有得涅槃，是名为实乐。那么所有这个修行的最后的目标是什么呢？最后的理想是什么呢？就是成就涅槃。因为唯有得到这个涅槃呢，那么才能得到生命中真实的幸福，真实的快乐啊。那么这是这四个，这个就是这个总共有八句话啊。这个八句话呢，这个最主要的意思在这里。那么这个意思呢，我想简单的说什么，就是强调空三昧呢在佛法的这种内心的修持上呢，它的一个根本的重要性。那么我们现在呢有几个地方呢再跟各位来稍微做一个补充啊，这个以后也会讲，但是我想在这个地方先说明一下，大家比较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就是说我们要学习这个空三昧的时候呢，我们要对空建立一些正确的认识，对空建立正确的认识。一般人学空哦，最容易发生的这个谬误啊，就是从玩空去看这个空。什么叫做玩空呢？玩空啊，就是顽固的顽。那空怎么会变得顽固呢？这个顽呢，就是没有内容的意思。这个顽呢，就是灵明，就是冥顽不灵的意思，就是没有生命的，没有内涵的，没有动力的，没有能量的。那么这个呢，叫做顽空。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虚空 space。 我们如果把这个虚空这个 space 呢当作就是佛法里面的那个空性的空的话，我们是永远不会开悟的。而且学习这把虚空当成是空性的智慧来理解的话呢，我们永远错过了空的妙用。空不是这个意思的。所以我们要学空的第一层，就是要知道空不是玩空。佛法里面讲的空绝对不是讲空间的空。而且如果我们进一步去了解的话呢，空间的那个空也是空的，也是无自性的。那么龙树菩萨在中论的观六种品就在讲这个道理。 为什么说空间的空也是缘起的，也是无自性的，也是空的。所以第一层我们要了解，就是说谈空的时候呢，我们绝对不是在讲虚空的空，也不是在讲空间的空。所谓的 space 就是我们所谓的虚空啊。我们为什么知道有虚空呢？因为有物质的运动。如果没有物质的运动，虚空对我们是没有意义的。什么叫做物质的运动呢？或者是物体的运动呢？譬如说，抱歉了，要动到这个花。比如说我现在这里有一只花梗，那我现在这个花梗在这边移动，为什么它可以移动？因为有空间存在啊。如果没有空间存在，这花梗是动不了的。所以我现在这个花梗一放开的话，它就往下掉，这个掉下来代表什么？有虚空的存在，这个叫做虚空。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呢，这个虚空的存在是因为物质的移动我们才知道它存在的。如果没有物质的移动的话，我们怎么知道什么叫虚空呢？所以虚空的这个概念的存在完全是依存于我们对物体的运动的概念。离开物体的运动的这个概念，我们没有办法形成任何有关虚空的认识。所以虚空也是缘起法。那么还有一种空呢，它不是指虚空，它讲的是什么呢？叫做窍虚空。对不起，给我一张。另外一种空间呢，叫做窍虚空。什么叫窍虚空呢？譬如说我现在手呢这样的，这个做一个这个圆形的形状，那当中不是有一个洞吗？这个洞就是窍虚。或者是水沟里面它有个涵洞，或者是山有个山洞。那么这个剩余的空间，就是说流出来的这个空间，这个叫窍虚空。我们一般人的经验呢，对空间的经验，一个是什么？从物体的移动当中去感觉到空间的存在。另外就是什么？从窍虚的现象，就是从这个物在一个有物体的一个范围之内呢，我们找到了一个比较狭窄的可运动的这个空间，那个叫窍虚空。诸位现在要了解呢，佛法里面讲的空完完全全跟这个窍虚空跟这个虚空是没有关系的。这是第一层我们要了解。第二一层，佛法里面讲的空绝对不是在讲断灭空。什么叫断灭空呢？就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完了。佛法里面讲的空也不是在讲这个断灭空。把空当成断灭来理解，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做空。因为世间一切的一切都是有因有果的，如是因生如是果，怎么可能会断灭呢？断灭只是我们对因果的转换的现象不了解它的发展的情形罢了。所以第二一层我们要破除的，就是对断灭空的这个误解。第三个我们要破除的误解是什么呢？叫做分破空。什么叫做分破空呢？分破又叫做分析。譬如说有人说什么叫做空啊？哦，譬如说拿一个房子来做比喻吧，这个房子是空的。为什么是空呢？因为这个房子是砖头木头还有很多的这个钢筋水泥很多建材把它组成的。哦，你说对哦，房子是空的，那么钢筋水泥砖头木头这是真的咯？你说不不不，这个钢筋水泥什么这个砖头木头也是空的。为什么？因为钢筋也可以把它这个再分解啊，这个水泥也可以把它分解啊，这个木头也可以把它分解啊。哦，你说对对对哦，这样分解下去又是空的了。那么如果是水泥把它分解的话，可能就变成一堆沙， 或者是什么水泥的粉。那你说哦，这个沙子再分析下去的话呢，还有更细微的，那就这样子不断不断的把它分解分解分解分解分解。现在请问你呢，分解到最后是什么啊？
能量。
能量哦，那跳了一集去解释了。你说分到最后，这样不断的分析到最后呢，只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什么呢？分析到最后没有了。还有一个选择说，分析到最后有一种东西叫最小的东西，像古希腊的哲学叫做原子。Atomic 这个字呢，就是不可分割的意思。所以你会发现，用这种分析方法去分解，不断的分解物质，然后说物质分解到最后，分解到这句话是有语病的。你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分解到最后？所谓分解到最后，不过是依你现在的分解的技术所能达到的那个情况，你不能说你分解到的是最后啊。所以分解到最后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能的假设，一个虚伪的假设。那么假定说这句话成立的话，说分解到最后到底有没有？还有吗？还能再分割吗？就会造成有跟没有的矛盾，而且是不确定的矛盾。因为你不知道分析到最后到底有没有，因为分析到最后这句话本身就是不可能的。有些东西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是永远没办法检验的，因为它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比如说我们在几何学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假定，说两条平行线在无穷远的地方永远不会相交。第一，没有人到过无穷远的地方去检查这件事情，没有人到得了无穷远的地方。第二，永远不会相交，没有人可以活到永远，所以这个事情也没有办法到永远去检查。所以两条平行线在无穷远的地方永远不能相交，这句话它只是一个抽象的假定，它只是一个假设，它是没有办法验证的。我们生活中很多的知识其实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不可验证的假设之上的。那我们现在这里要跟各位谈的重点就是，佛法里面谈的空不是讲这样的空啊，绝对不是告诉你说物质分析到最后都没有了。因为这种物质分析到最后都没有了，那个就接近断灭空了，那个也是错的。那分析到最后不空当然也是错的，怎么可能到最后是不空的呢？那刚才有人说分析到最后变成能量，能量是什么？能量也是缘起法。什么叫做能量？物质的运动状态叫做能量啊。能量只是物质的运动状态，在人类可观测的速度之下，它以能量的形态存在，并不是真的有个东西叫做能量啊。所以能量也是空的。我们知道有一个这个了不起的这个中国物理学家叫做丁肇中先生，他发现了 Z 粒子。有人还以为真的有个东西叫 Z 粒子，错了。丁肇中先生不过是从物理学的观点，经过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实验，发现在人类目前可以掌握的一个物质的运动状态里面，最以他的能力来讲啊，就是说以他的实验可以提供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来讲，所能够分析到的一个物质的能量的一个最原始的状态叫 Z 粒子。所以那个所谓 Z 粒子并不是有一种物质叫做 Z 粒子，有一种不可分割的东西叫 Z 粒子，不是，而是物质在运动的状态之下，在那个能量呈现在那个地方，那个状态暂时把它叫 Z 粒子。所以你说分析到最后是能量，但是这个地方要有一个附带的定义。为什么呢？因为你分析到那个地方，你分析到能量的时候，你要记住能量并不是一种物质，而且能量不是一种不可分割的东西，能量是一种运动的状态。那么这是 第三一层呢，我觉得我们要超越的就是这个分破空。第四一层呢，我们要超越的叫做观空。上一次呢，曾经印了一个表给大家看哦，就是谈到，比如说十一切处啦，八倍舍啦，八圣处啦，好、哦，我们要晓得呢，我们有很多空的觉受呢，它事实上是一种主观经验。哎，突然觉得我全身放空了，哎，突然觉得我进入一种空的状态了。